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我们人都逃不脱一死，从这个角度看，死亡确实是世上最公平的事了。无论是荣华富贵也好，还是贫穷卑贱也好，反正人都会死，再好看的皮囊最终都会化成灰，变成土。然而这件人世间最公平的事，却也是人人最恐惧害怕的，并且人毕生努力奋斗不懈追求的，也是与死相对立的生。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就想方设法寻求长生不死药，历来帝王将相、权贵富豪们都致力于养生惜命，希望能活得更长久，就是普通人也将活得高寿作为人生有没有福气的标志。的确，从永恒的角度来看，人肉体的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如果您知道人死后真有天堂与地狱，永生与永死两个不同的世界，特别是永死的世界并不是寂灭，而是永恒痛苦的开始，不知您还会不会觉得死亡是一件最公平的事呢？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传道书的一章十六节到二章十二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传道书一章十六节到二章十二节就继续讲述了所罗门他以传道者的身份呢，来谈论人生的虚空以及他的人生体验。如果你明白的越多，那么你就越会感受到痛苦和艰难了。比如说，你知道的越多，你越看见在你周围的不完美了，你留意的越多，就越发现邪恶的踪迹了。亲爱的朋友，今天当你像所罗门一样寻求人生的意义时，你就会有更多的感慨、思考、探索、伤痛和行动了。那么试问，你愿意付出这些代价来去换取智慧吗？在传道书里边呢，所罗门就强调两种不同的智慧。第一是从人而来的知识、推理或者是哲学，那么第二是从神而来的智慧。在一章十六到十七节这两节经文中，所罗门谈到人的知识，那么当知识使人远离神的时候，知识呢就只会突出人的难题了，并不能给人答案的。因为人如果没有从神而来的观点和解决方法，那么就不能解决人生的难题的。所罗门呢，他用自己的生命作为探索生命意义的一个试验。他首先呢，尝试追求享乐， 他动大工程啊，购置仆婢、牛群、羊群，聚敛财富啊，召集歌手，在后宫啊增添众多妃嫔，成为耶路撒冷最显赫的一代君王。但这一切都不能满足他。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好，那么他所追求的这些享乐呢，有些是无益的，那么也有一些是有价值的。但是即便是有价值的享乐，如果以之为生命的目的的话，那么所追求的也是徒然的。所以我们应该着眼于行为的动机及其所能够达到的目标，而不仅是行为的本身。那么试问，你的人生目标是追求人生的意义呢，还是追求那次生命意义的神呢？所罗门他建造了房屋、圣殿、国度，还有家庭，然而这一切呢，都淹没在历史的演变中了。在诗篇127篇第一节，诗人就说了，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传道书呢，是所罗门他见证的一部分。他就告诉我们，忘记神的国家或者是家庭所得到的一个苦果。那么试问，当你检视你的事业或者是目标时，你的出发点和动机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神不是这一切的根基，那么你生活的目标呢，就是虚空的。所罗门千方百计地想找寻人生的意义，结果却是捕风。风吹过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但却无法把它牢牢抓在手里边。我们的一切成就，即便是伟大的成就，也不过是暂时的。那么只有在神的爱中，而非在人的成就上，那么才可以找到安全感和自我价值。那么请想一想，在你的生活中，什么是你认为有价值的，是你把时间、把精力、把金钱都用在它的上面呢？有一天回顾往昔时，你是否发觉这些也都是捕风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传道书的第二章所剩下的部分。传道书2章13节，作者说：“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当然比愚昧要好了，受教育呢，总比无知要来得好。那么在本节经文中，所罗门的总结就是：智慧胜过愚昧，如同光明胜过黑暗。智慧人他们行在光明中啊，能够看到路上的危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愚昧人在黑暗里边啊摸索前行，就落在沟渠和陷阱里了。传道书2章14节经文说：“智慧人的眼目光明，愚昧人在黑暗里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智慧人的眼目光明。小的时候，我们常听父母和老师教导说，用心听，用脑子想，用眼看。那么在这节经文中，所罗门他也是这样来说的。有智慧的人呢，会用自己的头脑和眼睛，但是愚昧人却总在黑暗里边行。所罗门就继续说道：“我却看明有一件事，这两等人都必遇见。”他的意思是，不管你有多么的聪明，你和愚昧人呢都是一样。因为最后呢，都会两脚一伸啊，被埋葬了。每个人呢，都会死。即使智慧人的眼目能看到他将要去的地方，这一点呢，比愚昧人要强。但是最后有分别吗？最终两者呢，都会死掉，不能因智慧的多寡而延寿或者是幸免的。你看，这就是这两等人他们的同样结局。传道书2章15节，经文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好，别以为聪明人呢、能够逃脱死亡或者是神的惩罚。所罗门心里边说，这也是虚空啊。好，有趣的是，尽管科技日新月异，但却无法使人延年益寿。有些人呢是很长寿的。但是即便他们的寿命能够延长10年、20年甚至50年，但是和永恒来相比，结果又如何呢？在永恒的时钟里边，10年的时间连一秒都不到的。 在地上的人类呢，无法靠自己成就什么永恒的基业。所罗门就领悟到，他和愚昧人最终啊，都是同一个结局，就是死，便后悔昔日呢，自己过于看重生命中的智慧了。智慧仅有的可取之处就是照亮道路，那么此外呢，就没有什么优点了，因此寻求智慧也是徒然。传道书二章十六节，经文说，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永远无人纪念，因为日后都被忘记。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无论是智慧人还是愚昧人，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死。你可能天生很聪明，有很高的智商，可能受过教育，甚至有好几个博士学位，但是当死期到了，这些都无济于事，都不能让你免于死的。当时候到了，该走的就得走，世上没有一件事能够阻挡得住这一切的发生的。智慧要比愚昧的优越，智慧也比愚昧高贵和荣耀。然而智慧呢，也无法克服死亡的问题，对死亡全然是束手无策。智慧虽比愚昧优越，但是结局却相同，只能够带来空虚还有挫折。那么相对来说，圣徒呢，也当有属世的智慧，但在这一切之前，要首先渴慕使人得救的智慧。在诗篇七十篇第四节，诗人说，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神为大。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保罗说，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箴言四章七节，经文说，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传道书二章十七节，经文说，我所以恨无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捕风。虚空的意思就是空洞，无意义，无目的。那么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儿，所指的是什么呢？例如发明家爱迪生，他在实验室里边来工作，他发明很多东西，比如说电灯泡、手摇留声机等等。我们所有记录的工具呢，都归功于爱迪生他的发明。他是一个天才，但是他死了，和其他人一样的死了。那么这对他来说有什么益处呢？他夜以继日的在实验室里边来去研究，那么最后呢，他就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他在实验室里边放一张小床啊，常常躺下来休息片刻。他不分昼夜的来工作，不断尝试很多没有结果的试验。爱迪生啊，一定觉得人生呢是了无生趣的。好，所罗门在此就继续的来论证说，盲目追求人自身的所谓智慧啊，也是徒然的。葬礼之后，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迅速被遗忘，一代或者是两代之内，仿佛从来没有生存过。今天似乎很重要的名字和面孔，他日就渐被忘却了。就长久的名誉来说，智慧人呢，并不比愚昧人要好。名誉稍纵即逝，使人将迅速的给遗忘。那么这种令人胆颤心惊的发现，就是所罗门来恨恶生命。他并没有在日光之下从人类各种活动中寻得满足和成就，反而只找到悲伤。那么这使他感到很烦恼，因为他发现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有位曾闻名遐迩的昔日运动员，他这样来说过，他说，当我在一场大赛中首次取得决定性的一分，全场立刻响起欢呼声，这是我生命中最兴奋的时刻。不过当晚我在寂静的房间之内，有莫名的无用感突然袭击我。究竟这有什么价值呢？究竟有没有什么比为在赛场上得分而活来得更好的呢？这些想法是我寻求满足感的开始。我心中知道，除了神自己之外，就没有人能够来满足我的需要。那么事后不久，我在基督里就找到了我在世上永远都找不到的东西。这是这位运动员他的一些心声。 传道书二章十八节，经文说：“我恨恶一切的劳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因为我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让所罗门感到极不公平的就是他不能够享用积聚所得来的财富。有位学者呢曾经这样来写道，他说：“死亡是快乐树根上的虫子，它破坏快乐，使欢愉之情冷却下来。因为当人经过数年辛劳之后，想坐下来收割劳碌得来的果子时，死亡就夺去人的生命，并且他还要把得来的全部留给他的继承人。我们总有一天呢，要放下一切所有的，离开这个世界。我亲爱的朋友，你想过没有呢？这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呢？很多人穷一生的努力，累积了一些财富，却要把财产留给不敬虔的亲戚。有些人呢，打算把财产留给基督教机构，好在他们离世之后能够继续支持福音事工。但同时你也要注意，有些基督教机构啊，已经变质了，已经偏离圣经的教导了。打个比方来说，某某大学是某某先生创办并以其姓名来命名的，他留下钱财作为传扬基督福音的基金。那么今天某某大学已经变质了，已经脱离基督教信仰了，某某先生留下来的资金呢，就被移作他用了，用于和某某先生原本期望相反的一些事儿上。有人呢，把钱留给所谓的基督教机构，但不能确定该机构是否会一直忠于信仰。那么所罗门他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列王记上第十二章记载，他把王国留给他的儿子，那么由于他的儿子愚蠢自大，那么就造成国家分裂了。你看，这也是一个大悲剧。传道书二章十九节经文说：“那人是智慧是愚昧，谁能知道？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这也是虚空。”好，所罗门就明白，把劳碌所得的交给愚昧人啊，简直是浪费时间。令人烦恼的就是，那个继承者可能不是一个智慧人，那个人啊，可能是一个挥霍者，一个笨蛋，一个花花公子，或者是一个无业游民。那么尽管这样，那个人必须继承这些财产，并掌有浪费财产之权。那么这样的人呢，不用劳碌或者是计划就能够得到这些财产了。这真是所罗门来烦恼。也许呢，所罗门有预感这事儿会发生在他的家中。也许所罗门预感自己的儿子罗波安会因愚昧把自己劳碌得来的全部的挥霍净尽。那么历史告诉我们，罗波安呢，他真的是这样。他拒绝垂听年长顾问大臣的话，因而就加速了国家的分裂。埃及人入侵犹大时，罗波安试图以库房的财宝来去收买他们。那么金盾牌呢，就增加了埃及的金库了。而罗伯安却用铜盾牌代替了金盾牌。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传道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说：“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心变绝望，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请注意，这是在日光之下的人离开了神的观点。这和以弗所书的二章六节所说的在基督里的人能坐在天上的情形刚好相反。在日光之下的观点呢，必定是悲观的。传道书二章二十三节经文说：“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那所罗门就发现担心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若说传道书的二章十三到十七节讲述了精神上的和抽象上的智慧之虚妄，那么十八到二十三节呢，则叙述了更为现实性具体的啊各种劳碌的虚妄。因为劳碌的结果并没有保障人的幸福，劳碌的过程呢伴随着身心灵的痛苦，劳碌之人自己不仅无法享受劳碌的果子，甚至有可能因着死亡而把毕生的经营来交给别人。传道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作者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不丰。从传道书的导言开始呢，所罗门他就以传道者的身份非常执着的悲歌空虚，但如今却急转而下，突然宣讲了人生的幸福还有希望，如同从暴风雨中呢突然变成放出耀眼的光芒的太阳一般了。然而事实上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先前传道者如泣如诉的诉说世间万事的空虚，间接的祈求真正的拯救、幸福还有恩典，如今直接吐露出来了。那么如此看来呢，只有彻底认清人间诸事的虚妄，那么才能够认识赐下生命的神的。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记载，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彼得后书一章四节记载，彼得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约翰也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在整卷传道书的结构里边，传道书的二章二十四节是一个转折点。此处的享福啊，这个乐观的宣告呢，似乎和第二十二节相矛盾。第二十二节论到了日光之下的人生价值，而在第二十四节啊，整个人生呢均在神的手中。那么当生命处在日光之下的时候，只有绝望、不满和死亡了，而当生命属乎神的时候，那么则有永恒的幸福。所罗门说：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在第九到十节，传道者也曾如此这样夸口过，但在第十一节，他的夸口却以虚无主义来告终。然而在第二十五节的夸口呢，却是安全的，因为这是在对神的信心里边的。那么第二十六节里的神所喜悦的人，这个字面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良善的人。那么根据传道书的一章十八节和二章第一节经文的记载，智慧、知识和喜乐，那么这些呢都曾屈服在虚无主义的面前。那么如今传道者从神领受了被赋予新的属灵价值和意义的智慧、知识和喜乐，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喜乐和幸福之源的。然而罪人，就是不信的人，他们却依然不能够克服虚无主义。所罗门说：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那么根据以斯帖记的八章第二节经文的记载，那么这一句呢就是联想到哈曼的所有家产都归给莫迪改的这个事件了。但是这句话的真正成就呢，将会在最后的审判之日。那么借此传道者就对比了世俗的厌世主义和信仰的乐观主义了。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如果你只是为自己来活，不管你是神的仆人还是没有重生的罪人，那么最后呢，你会发现你所付出的努力啊，都将成为一场空，你会很痛苦的，你什么都抓不住的。啊，在传道书的第三章里边，所罗门的人生哲学就换成宿命论了，这是在异教徒中是非常普遍的。 佛教呢，它就是宿命论的思想体系。柏拉图这位哲学家，他也是一个宿命论者。那么很多异教呢，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好像他们很尊崇自己的信仰，但其实他们是宿命论者。宿命论的哲学很普遍。有一次我搭乘飞机回家，飞机呢在很恶劣的气候下来飞，那么坐在我旁边的人看来一点儿也不担心，我就和他来对话了。我就问他说，你怕不怕呢？他就回答说，不怕，怕也没有用啊，要发生的事儿呢就会来发生的，你也不能改变呢，如果你的死期到了，你怎么样也逃不掉的。他坐在那儿呢咬紧牙关啊，抱着很普通的人生哲学。那么这种哲学呢有很多种的名称，那么基本上我们称之为是宿命论。有很多人都是以这个观点来去面对人生的，那么所罗门呢想在宿命论中来去寻找满足感。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是的，论到吃用享福，谁也无法跟所罗门王相比。他所享有的荣华富贵、锦衣玉食的生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当他讲出这么浅显易懂，连普通人都听得懂的大白话，无人能够反驳。而其中的深意，愿每一个听到看到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用真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